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好，你们这些外邦基督徒，实际上我们也不必说外邦基督徒了，因为外邦基督徒和犹太人没有差别，我们都是这身份啊，族类、祭司、国度、子民，而前面一开始就讲是客旅，是寄居的。还是前面已经讲过的话，不要把这个世界当作家，要继续往前走啊！我们也想到希伯来书讲的话，发酸的腿，下垂的手，有的时候真的走得很累啊。那当然就要彼此的扶持，你要继续的走，你不要停下来，你不要想回埃及，你也不要想留在这个地方，神给你的家在前面。那在希伯来书讲的很多，其实新约旧约都有。我们在走的时候，大卫在诗篇119篇讲到说，需要神的话，我做寄居的，求你不要隐藏你的命令。我们需要客旅比较是要继续往前走，寄居的比较是你在这个地方大概不大会受欢迎，你也不应该觉得很受欢迎。不要说此间乐不思蜀，我们要继续往前走的。寄居的就是常常是旧约里面包括以色列人是被欺负的嘛，那我们也不太能指望这个世界不欺负我们，他们连主都欺负我们，怎么会不被欺负呢？那重要的就是不要因为他们的欺负或者此间乐不思蜀，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雅各也有讲到禁戒肉体的私欲，我们多次讲过，肉体是上帝所造的，是美好的，连欲望也是上帝造的，也是美好的，但是当他一旦不服神的话语，不服神的权柄，越界了，那就不断的在征战，这就灵肉交战了。我们并不说灵魂就是好的，只是肉体的这些欲望常常牵动我们的灵魂，不想跟随上帝啊。十二节，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这里可见得哈，这句话让我们知道，基督徒跟外邦人，我们的一般外在的行为标准是一致的。我们的品行端正，就是外邦人，不信主的外邦人也看我们是品行端正的。对，我们承认有的时候有很大的冲突，比如说但以理在巴比伦，有的时候为了信仰的理由会有很大的冲突，比如说基督徒为了这祭祖啊跪拜的问题跟世界有很大的冲突。但是我们也要说，像十诫里面的后面六诫是外邦人跟基督徒一般来讲是一致的啊，他们不信我们的神，但是讲诚实、讲孝顺、讲不欺骗，应该也是一致的。那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要比，如果照耶稣讲的话，我们的善良还要比法利赛人文士还要更多。那更多倒不是说我们可以我们的诚实可以一定比外邦人多多少，而是说我想更多，当然我们好的外在行为也有，还有就是我们内心对内心是更真实的。我基本上这里的重点是我们要有好的见证，不能因为你是基督徒，包括保罗也常这样讲啊，在加拉太书那里讲，我们得了自由，不要把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要用爱心彼此的服侍哈。好，这个我想我们懂。那我们跟外邦人的外在的道德标准没有太多的不一致，基本上没有什么不一致，但是为什么别人会毁谤我们是作恶的呢？这个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我想基本上又像但以理被他的同事毁谤一样，就是因为这个信仰。我们的行为可能很好，可能一个基督徒媳妇一个基督徒老板，一个基督徒员工都很好，可是就是别人就是因为你的信仰，就一天到晚在毁谤我们是作恶的。连耶稣也是这样 以色列人在埃及也是这样，尤其是他们提出上帝要祭祀上帝的时候，法老就毁谤他们是懒惰的。那拿伯为了遵行上帝的话也被买通的人毁谤，他亵渎上帝。反正这个人家毁谤我们，就基本上就是因为耶稣在登山宝训说过的，人若因为我的名毁谤你们，他们就是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好，这里我们就再把这个矛盾讲一下，就是一方面我们跟外邦人应该一致的，一方面又因为我们的信仰跟他们信仰基本上不一样，他们会常常毁谤我们。如果有的时候他对我们也很客气，像约瑟的时候的法老对约瑟也很客气，那是神特别的恩典，我们不太能指望人家天天都是这样。不过定他们罪也在这里，因为就跟耶稣一样，我们不能说像耶稣那么了不起，但是耶稣也一再说，你们中间谁能说出我有罪。我们希望我们基督徒在被外邦人毁谤的时候，我们也真的是有好的见证。好，我们有好的见证，可是人家还是毁谤我们是作恶的，那怎么办呢？好，我们这个就是基督徒恐怕在这2000年来一直有个态度，我们是很难做得到的，就是基督徒对这些一般人对我们毁谤，我们能答复的答复，就像有人毁谤神的先知、使徒、教会、基督啊，能够答复答复，包括保罗也会答复，先知能够伸冤也伸冤，但是有的时候不能答复，那么人家不听，人家更多的诬陷你、诬赖你，那我们就可以逃。耶稣说有人在这层逼迫你就逃另外一个层，我们也不是一天到晚做无谓的牺牲，我们可以逃，但是我们也记得就是我们不从圣经来看哈，我们真的不可以拿起枪来，拿起武器来反抗。所以基督徒传统的教法是不可以造反，不可以革命，不可以用武力推翻一个政府。那所以说有人说美国独立那个是不对的哈，还没有到拿起武器的时候，我们只有逃，我们不能反抗神的权柄哈。那当然这个问题现在可以解决了，现在用投票的方式，这个神好像并没有禁止哈，那是因为这个也是政府给我们的权柄，可以把政府换掉，这是很奇妙的一个政策。就是我们大概一般情形来，那对一个政府我们现在可以换，那在其他国家里面像在北韩那里只好忍受了，大概不太能够造反啊。就是从圣经来看，教会的传统来看，那如果不是政府呢，是父母呢，那是公司我们可以换，但有些国家恐怕你要换一个工作也不太容易，或者是在你还没有换之前，或者因为种种原因还是在这个恶劣的老板之下，怎么办呢？那就可以逃，可以忍受，可以为义受逼迫，但希望第一个我们不辩解，对主不辩解，第二个我们不造反。那下面就是说在这种可能长期忍耐的状况下，我们可以想很多了，大卫在扫罗的手下，约瑟在监狱里面，或者说我想历史历代基督徒在一个不公平的环境里面，都会有这些遭遇。那我们怎么办？就继续的持守我们的好行为，为义受逼迫，可能可以逃，但是如果神怜悯，这里说在鉴察的日子，鉴察这个字很有意思啊，新约旧约都有这个希腊文、希伯来文有一个意思几乎相当的，鉴察另外一个是眷顾，鉴察这个字就是监督 episcopal 或者希伯来文的 pakar 啊，就是一方面是一个很好的眷顾，一个是好像比较严厉的监察监督。那其实神对我们这两个态度都有，他不断的在监察我们，看我们，看我们一方面是要眷顾我们，要恩待我们，要怜悯我们，看我们有什么缺点，有什么需要，有什么可怜来恩待我们，另外一方面监察我们，看我们有什么错误来纠正我们，这两个都有啊。你翻监督就比较是严厉的，翻眷顾就比较是柔和的，都有。好，那监察的日子就是好像好像真相大白的日子。好，我们要问鉴察是谁在鉴察？当然最好的解释也应该这样解释，就是神鉴察的日子。神鉴察的日子不一定是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因为最后审判的时候这些 毁谤我们的人应该不会再归荣耀给神了。我想就在生活中，就好像约瑟被提升的时候，那就是鉴察的日子。哇，法老发现这个人真是了不起。或者说我们的冤枉被升的时候，大卫的冤枉也被升了，不过不是扫罗也看到过，对不对？扫罗也承认过。所以大卫没有杀扫罗的时候，你可以说就是一个鉴察的日子，让扫罗的良心发现啊，他扫罗没有归荣耀给上帝，起码归了一点荣耀给大卫了。哎呀，我错了。那约瑟的被提升是这样子，也许在我们生活中，或但以理的从狮子坑里被救出来，也是鉴察的日子，也是眷顾的日子。就在我们生活里面，神有的时候会做一些事情，让我们的委屈得以被伸张。人家说哦，不是说你做的对而已，甚至好像说你信的神是不错的。我想约拿的例子不是最好，但是也有一点，当约拿被丢在海里的时候，然后风平浪静了，哇，水手也会觉得约拿讲的是对的。虽然约拿好像是从他们来看是一个无辜人死掉了，不过那也是一个鉴察的日子哈，就是一方面替基督伸冤，一方面替上帝的伸冤了。所以鉴察的日子固然是在最后审判的时候，那是绝对的鉴察，完全的眷顾，但是也是在我们生活中，神偶尔也会做一些事情，让我们从委屈冤枉当中得以伸冤，被提升。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我们可求不可望啊！我们可以求神，神什么时候给我们我们不知道，我们就继续相信神的时间和做法都是最好的。鉴察是神的作为，不过如果是神的作为，我们刚刚讲法老跟约瑟，我们刚刚讲大力乌王跟但以理，那这个鉴察也可以说是神借着人在做鉴察的时候，也就是也可以是人在鉴察。有一天不信主的人突然因着某种理由被光照了啊，原来这基督徒的媳妇，原来这基督徒的员工，原来这基督徒老板，这基督徒总统，哦，他真是做得很对很好啊。那我们甚至说十字架旁边强盗也是在几个钟头之内发现，哎呦，耶稣真的是义人。那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也发现耶稣是义人。那什么时候，或百夫长也常常有这种鉴察的时候，所以这个鉴察也可以是人鉴察的时候。有一天他被神光照了，他觉得我们这些基督徒是很好，就把荣耀归给神。那荣耀归给神，我们也要想一下，就是他这个人有没有得救，不一定哈。像约瑟的法老，他可能也把荣耀归给神了，但是他有没有真的信靠上帝，我们不知道。更负面的例子，在以西结书最多，就是他们就知道我是神，知道是知道，但那个知道对他们没有什么帮助哈。好，我们在这里讲的就是，基督徒对可能说对整个的世界，特别是对执政掌权的，我们有个态度，就是一定要有好行为。那如果好行为还是有委屈的时候，我们就等候神的鉴察了啊。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这个我在后面还有继续讲。第二章第十三节，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在上的君王。好，这里我想我们不能忽略为主的缘故哈，就是如果不是主哈，我们做什么事，如果那个动机动力不是出于主的感动，不是出于主给我们的力量的话，那么我们不因为自己，我们也不因为风俗习惯，我们也不因为面子，我们也不因为我的或别人的好处，我们就是真的是原来基督在激励我们，原来我们认识主。我再一次说，我们做任何事的动机动力必须是主哈。譬如说吧，顺服人一切的制度，你可以说哦，我是为了我的饭碗啊，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啊，我就假装很客气，我顺服他，这不是为了主，这是自私的，甚至是虚伪的。我为了升官发财，我为了其他反正主以外人觉得好或者不好的理由都不够好，我们一切求主在我们心中啊。 使我们所做的顺服的工作，或者是爱人的、探访的、关怀的、上班的、下班的，这里当然讲的是顺服，但我想不只是顺服，我想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是为着主，也是主在我们里面做的。好，那这里特别讲顺服。那顺服，彼得在这里讲，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也有讲。那很多时候我们讲到对在上执政掌权的、对父母、对丈夫，都是老师，都是顺服啊。不过我想这一点不需要再补充了，就是我们也非常记得但以理三个朋友的事情。就是当王或制度明显违反上帝的真理的时候，那使徒也在使徒行传讲说，我们是顺服神，不是顺服人的。那这就是神总是最重要的。其实他在这里已经讲了为主的缘故啊。当人叫我们不顺服神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够顺服的。我们当然我们的态度希望总是恭敬的哈，谦和的。第十四节，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这里我想他说罚恶赏善，然后神要我们行善，明显也是一个我们平常不能够太说啊，圣经叫我们顺服我们就都顺服。明显当一个制度是如果是罚善赏恶的话，如果是明显人叫我们上司要我们一起联合贪污舞弊的时候，那我们是不可以做的哈。那当然怎么样一个反应，怎么样一个做法，我们也看到有的时候像大卫是逃亡，有的时候是为义受逼迫，像约瑟被关在监狱里面，有的时候就是不能讲什么话，忍气吞声，有的时候是甚至是死亡啊。这个有的时候可以劝，有的时候可以像但以理一样隐退啊。这些个人的反应不一样，我想基本的原则是一样的哈。那神要我们行善，神要我们堵住糊涂无知人的口，这个我们在昨天也看过，就是有人会毁谤我们，但是他最后看到我们的好行为会把荣耀归给神。在后面也有讲，就是彼得非常注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跟世人的价值观的冲突，而且我们会被诬赖啊，这个在后面第三章十六节，我们会被诬赖，我们会被毁谤，我们会被人家说批评论断伤害打击。那当然这里讲说好像可以把他们堵住，可以让他们无话可说，可以让他们羞愧，可以让他们归荣耀给神，但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不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做的怎么好，就像耶稣一样还是被钉十字架。不过我们总是靠着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为着上帝的缘故，求主让我们都能够行出上帝让我们活出来的良善。这特别是指对人，我想是对不信主的世界我们所碰到的，包括家庭，包括社会、国家，还有公司工作上面。好，下面这个观念我们要花一点时间谈一下哈。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啊。我们要花一点时间讲自由啊。自由哈，最基本的想法就是不被约束嘛。那这样讲就也合圣经也不合圣经了。如果你把约束说成是辖制的话哈，那当我们被罪恶、死亡、魔鬼、撒旦辖制的时候，或者像以色列被法老辖制的时候做奴仆，新约也用这个方式来描述耶稣对我们拯救，就是释放我们，也就是让我们得自由。那就是圣经可以同意自由就是一个不被辖制，但是呢因为人有罪，这个不被辖制就又有点讲究了哈。不被辖制呢，是不被罪恶、不被坏、不被情欲、不被这些东西辖制。那很明显的，那现在人喜欢讲究自由，刚刚好相反，就是被辖制。他被毒品、被情欲、被各样的事辖制。那甚至我们虽然做君王，他被他自己的脾气辖制。那我们希望我们的自由不仅是不被罪恶辖制，而且是有爱心来行真理的能力和意愿啊。这是一点。另外我们也要注意一点，就是自由跟无知应该也是相反的。所以有一些哲学家，有一些人想到说啊，什么在桃花源啊，或大溪地啊，或那里的土人呢很自由，没有人管，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可是 当他们打雷了以为是雷公发脾气，当他们海浪以为是什么海神作祟，他们无知的话，即便好像没有什么肉体的瑕疵，他们的心灵也是在被瑕疵。所以自由一定要跟某种正确对上帝的认识，也就是真理，是要连在一起。这就是约翰福音第八章讲的，真理叫你们得自由啊，就是有知识方面的哈。那当然这知识方面是指着我们对神的认识，也对人的认识。那不仅有这个认识，而且有圣灵给我们的能力，有耶稣在十字架上对我们所做的救赎，使我们能够爱神，使我们能够行善啊，这个是自由哈。那我们也再一次把这个跟以色列人出埃及连在一起，就是自由的确是脱离了那些死亡、罪恶、恶毒、法老、苦工、瑕疵。但是呢，自由呢，就如果是神给我们的自由，那就进入在真理和在爱里面的一种服侍。当然我们也记得耶稣为我们死啊，所以这个很多哈，包括加拉太书第四章那里讲到说，你们是自由的，但是不要借着自由放纵情欲，要用爱心彼此服侍，就是自由是真的是用爱心来彼此服侍。包括在彼得这里讲的，不过可能我自己觉得还有约翰福音第八章，我自己觉得哈，保罗最常讲的可以从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一直到第十章讲到那个自由啊，讲到说我们是自由，我们凡事都可行啊，真的是凡事都可行。就算我们做错了，耶稣基督宝血，如果我们认罪悔改也涂抹，但是我们不因为有这样的救恩而什么都行。保罗在从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就讲，因为哥林多教会也有这种放纵情欲的那种问题，就是我不受他辖制，那是第六章讲不受他辖制，就是不受罪恶的辖制。然后到了第九后面讲到吃祭偶像的祭物，都讲到说你要谨慎呢，你这个自由不要成为软弱人的绊脚石。凡事都可行到第十章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那我是凡事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人得救。所以我们的自由真是用来服侍上帝，服侍人，叫人得到最大的好处。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